创世纪第49章是雅各为众子的祝福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因为在49章的最后28节啊，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这一段呢叫做是雅各为以色列12支派的祝福，但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雅各讲得非常清楚，雅各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并不是仅仅是雅各为他们儿女们的祝福，不要把它理解为，我再次强调，不要把它理解为父母啊，希望儿女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一种祝福，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如同以撒啊对雅各、以扫他们所说的话，这些的焦点都是在于神要借着这些父亲们的口来将他的百姓将来必遇到的事情，宣告告诉他们听。这里面前面这里有一个前设的限制条件，是神要借着他百姓的口，将他百姓、他的子女也是他的百姓将来必遇的事情告诉他们，这是限制条件。OK。以撒和雅各是谁？是神的拣选的百姓。雅各12支派是神所拣选来共同承受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应许的神的百姓。然后神在雅各要临去世之前对雅各说：“啊，就是神要借着雅各的口将以色列的众子将来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所以，因着这个第一节，你们就会要明白整个49章它表达的主题一就是什么？雅各怎么知道他们日后必遇的事？雅各是不知道的，唯有耶和华知道。那为什么耶和华知道他们日后必遇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们假如说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去算命啊，说这个人呢很灵啊，他能预知未来。他说这个人很灵，他能够预知未来。这里是不是在说耶和华能力很大，他能预知以色列这些孩子们日后必遇的事呢？不是。这是指以色列的众子日后必遇到的事情，是上帝要成就的旨意。这是两个概念，
怎么？这上面不是两个说
明
的？
白吗？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预知，一个是上帝的预定，这是两个概念。所以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这是因为上帝在你们身上的旨意必定成就。换句话说，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的。所以这是这一段的第一个主题，来告诉我们听：以色列12支派，他们作为整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来共同承受这以色列这12个儿子是来共同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所以神是信实的，他的旨意必定成就，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在这个因为刚才古布弟兄已经详细读过了啊，在这个十二个儿子以色列所对他们所说的话当中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啊，分成三类，大概分成三类啊。第一类，
关系，那你们看你们这个性格啊。
是责备，第一类是责备。第一类是责备，责备的是谁呢？刘辩、西缅立位、但啊、卞雅敏也可以算在里面。责备刘辩啊，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上了父亲的床；责备西缅立位，他们手中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啊，这当然是指他们在世界所造成的惨案。责备但必判断他的名，这个判断的意思就是审判。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狐。蛇在希伯来文的语境当中，代表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只是在啊，对毕亚敏说你是撕裂的狼啊，撕裂的狼就是不断的争抢食物。只是对刘辩、西缅立位的所指，这个责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且是明确的。对但和毕亚敏他们的一个谈不上是咒诅，就是一种责备呢，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是在未来的，是不明确的，是一种。寓意，当你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能够把这些话直接应用在将来但支派会遇到的某件事情上。比如说，当你读到27节毕亚敏是撕裂的狼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联想起在士师记里面毕亚敏后裔的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它不是指某一件事，这里的不是指某一件事情。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像希伯伦、以撒迦、迦德、拿不他利、亚瑟一样，没有责备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祝福或者是一些预言，比如说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啊。那么大部分的话是一些很美好的话，比如拿不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啊，等等，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些都是一些祝祝，都是一些美好的预言。但是呢，同样不明确。我再讲一遍，你不要在解经的时候将这些话和他们将来或者在他们历史当中所遇到的某件事情。马上去把它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话就是对那些事情的预言，这样的解定是不对的。好，这是一类。第三类，啊，很明显，在雅各的这段话当中的焦点是落在犹大和约瑟的身上，这是第三类，很明显的啊，它的焦点是落在犹大和约瑟的身上，重点是在犹大和约瑟的预言身上。说呢，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弓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形容犹大是个小狮子，形容但是蛇，形容便雅悯是狼啊，这些都是不好的。但是形容犹大是小狮子，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权柄，代表得胜啊，这代表权柄，代表得胜。代表权柄，代表得胜，也代表一种勇往直前的啊，勇敢的征战。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在这里我们常常称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啊，耶稣基督常常被称为是狮子或者是羔羊。 狮子和羔羊这两种这样一个特性，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合而为一。他既是勇敢的、征战的、得胜的狮子，也是受难的羔羊、被杀的羔羊。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是合一的，他的得胜就在于他被杀。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段对犹大的支派的预言叫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示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中文把它翻译成归，这个词是念归吧？应该。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词本身是不是很准确的？本身就已经有想要去解经的意图，因为这个词的原文很简单，就是指棍子。而这个词的原文与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支派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词只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翻译成一根棍子，一种含义就是翻译成某个某一族某一派。那么中文的作者在这里翻译成这样一个归。包括是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好像是来意味着君王过这样的一种画面来给你。但是实际上在原文当中的重点并不在前面这两句。原文当中的重点是在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这个词在创世纪当中，或者说在整本旧约当中，它是意思非常不明确的，非常不明确的，应该是只出现过这一次，在整个旧约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那么，那个小括号里面说，这个词有可能是指赐平安者。那么，如果要已经解经啊，比较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在以西结书21章27节，以西结书的21章27节。用到了一个词，跟这里的细罗这个词呢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不是同一个词，但几乎完全一样，在希伯来文。21章27节，神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啊，强调三遍，就是我要将以色列倾覆，将犹大倾覆啊，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就是这个应得的人，这个词跟这个应得的跟这里的示罗几乎是同一个词。所以呢，这里呢，它实际上呢，它是当然这里是在预言将来的基督弥赛亚，只是呢。因为上帝的启示，它是个渐进性的启示，只是在这个地方呢，它启示了基督的某一个方面的特性。我个人觉得"示罗"这个词呢，翻译成"赐平安者"呢，不如刚才以西结书21章27节那样，是把它翻译成"应得的"，就是。所以新国际版啊，在中文的新国际版当中呢，这里就翻译成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或者说只等到那配受赞美的人来到。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是在预言将来要有一位王，他要来，他要德国降临。那么当然，他要降生在犹大的支派。后面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他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两句经文有很多种的解经， 有很多种的意思的含义。有人会把这两节经文有很多的联想与耶稣基督将来降生、耶稣基督传道的很多事情把它联系在一起啊，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来解经啊。其实对犹大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分，刚才的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一共分三段，九节一段，十节一段，十一节一段。它很明显是一个交叉结构，九节和十一节是一种很美好的预言，就形容刚才讲的狮子是形容一种得胜，十一节的这个景象，这幅画面也是一种蒙福的画面，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子，这是一种富足、丰富、蒙福的一个画面。核心是中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核心是这句话，是带着一个盼望，只等有一位他要来，在犹大支派当中要有一位他要来，这一位是应得赞美的，这一位是应得权柄。这个当然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而这句话啊。而这句话直接对应的是雅各在第十八节所说的：“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位要来的是君王，这位要来的是救主，他是万民的救主，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好，这是第一，犹大是核心，第二个核心当然是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约瑟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幅画面也是非常美好的。下面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些就是代表得胜。前面那一段话，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就类似于像犹大这里所说的啊，像是小驴拴在葡萄树上一样，这是个非常美好的、丰富的一个画面。后面弓箭手将他苦害，将他射箭，逼迫他，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得胜的。但是在约瑟的话语当中，突出的是什么呢？突出的是后面。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羊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啊，这是。对约瑟说的话当中的一个特征，强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刚才读的，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这些福的来源。给约瑟的赐福的来源来自于谁？来自于以色列的牧者，来自于谁？以色列的磐石，来自于谁？雅各的大能者，来自于谁？父亲的神，来自于谁？全能者。是他把这样的一个福倾泻下来，赐给约瑟。这里强调的是福分的来源，福分的源头。那么，让这些福降在约瑟的头上，这些福叫他，好像约瑟得到的福更多，与弟兄迥别啊。这当然可以一方面指向。约瑟是得长子的名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段的一个话语，这一段的一个话语啊，这段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个方面，约瑟当然是在十二支派，在他的以色列的众子当中，他是长子的名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约瑟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这里是讲到了 将来，这里其实也是在讲到了将来要有一位，他要承受更多的祝福。但是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22节啊和26节对约瑟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就是。新约，他就是新约。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耶稣基督自己向他的百姓，向新约他的百姓的赐福的话语，你会很明显的看到22节，你会很明显的联想到约翰福音15章，想到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结果子。”你们要去征战，你们要得福，你们所得的福是不会摇动的。所以约瑟的神雅各在这里对约瑟所说的话啊，我个人觉得第三个层面的理解是最重要的。神借着雅各的口对约瑟所说的话。不是仅仅看到对约瑟这一个人所说的预言，也不是仅仅看到对约瑟整个支派，将来马拿西、以法莲他们所说的预言，这个预言要更加的超越，这一个预言直接要连接到神将来要对他在基督里面他自己的百姓的一个赐福，而这样的一个赐福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赐福。好，这是这一段的第二个方面啊，这一段的第二个方面，在这一段当中，我刚才把它分成以色列的众子是分成三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这里所说的都不是对但、对便雅悯、对约瑟、对犹大这些个人的他们将来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他们将来整个支派啊，他们的后裔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不同就代表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有责备？为什么有蒙福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以色列十二支派，现在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承受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的应许，他们将来也要作为一个整体离开埃及，作为一个整体进到迦南，作为一个整体在迦南地征战得胜，作为一个整体在约书亚的手中从上帝那里得地为业，这些都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去做到的。但是，他们不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真正的百姓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群体，随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随着神慢慢与耶稣基督立约，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过渡，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群体，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就相当于混凝土啊，就相当于混凝土，这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比喻，不一定确切，就相当于一个混凝土。当那个水泥开始浇筑的时候呢，它是不成形的，它是会流动的。很多事情呢是不确定的，有的水泥呢可能就流出去了，有的呢你如果现在去踩一脚呢，它就陷下去了。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呢，这个混凝土就慢慢固定了，固定之后呢就不改变，就这个意思。这是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现在时候是不确定的，因为现在呢，他是在是是现现在神的百姓与上帝的关系呢，是基于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框架之下的。等到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的百姓立新约。等到那个新约的框架定下来之后。神的百姓就确定了，上帝的百姓是谁呢？ 上帝的百姓，就是神在永恒、在万、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他的，所预定、所拣选的他的百姓。而这些百姓呢，不仅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也在万国、万民当中。而这样的百姓，神借着他的儿子的宝血所洗净、所买赎回来，赐给他儿子的百姓，在他的基督的救恩当中，啊，是确定的，是他的儿女，明白吗？而等到将来这样的一个是新约当中这样的一个百姓，借着新约的框架，约是什么呢？约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当这个约确定下来之后，这个方式我们与神的关系就确认了。当这个关系确认之后，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福就确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那个40天当中，他从来都没有像旧约以撒、雅各一样，好像在离开他的百姓之前，好像要把12个门徒招过来，对他们各说预言。为什么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简单，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圣灵落在彼得身上，落在约翰身上，落在雅各身上，这都是一样的。而在旧约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很多的事情是还没有确定的。所以以色列的12个支派，无论他们在地上所得的福，还是在属灵当中所得的福分，他们是各不一样的，也是将来会有变化的。啊，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磐石，以色列的真正的牧者，那位王还没有来。等到他来，呼召他的百姓说：“凡父所赐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都会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好，这个约就确定了。那凡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都是他的百姓，都在他的里面，都承受圣灵的内住，都得生命。这样就开始确实了。而等到圣灵内住下来，这个印记就确认了。为什么圣灵是这样一个印记？不是说这个印记就确实这个一钢印就打在你的身上了。好，那么等到那个时候，唯一还不确定的是什么呢？唯一还不确定是还没有得赎的身体。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得赎的身体也赐下来，就一切就成就了，救恩就完全。清楚了吗？这段有一点难啊。就是约瑟的这一段，约瑟的这一段可以从3个方面去理解。从约瑟本人上面去理解，约瑟当然是长子，他与众弟兄是有区别的，这是第一。从约瑟预表基督这方面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约瑟的这整个这一段话，雅各对约瑟的赐福是要指向未来，在整个新约已经确实的框架下。神借着他的儿子对他所生命册上所拣选的百姓的赐福，等到那个时候要比现在要确实的多。神的百姓是谁？神的百姓是神拣选的，赐给他儿子的。神的百姓是谁？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百姓是谁？是圣灵内住，叫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相连的。等到那个时候，这3件事情确认呢？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赎、圣灵的重生，这3件事情，这像3个钩子一样确认了，要三角形稳固了。好，在这个里面，凡属他的，就是在这个3个点都确认了啊，这里面就是他的百姓。但是这时候呢是没有的，这时候呢是他们在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框架下。12个支派是神的选民啊，那么这12支派呢，确实他们作为整个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他们一同进了埃及。430年之后，他们的后裔从埃及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过旷野，然后呢进到迦南，然后在迦南地，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要征战得胜东方31个王，然后得地为业。从这个程度上来讲，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在他们身上成就了，啊，明白吗？好， 最后29节，雅各再次的嘱咐他的儿子们，之前嘱咐约瑟啊，现在再次的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了，你们一定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面，而那个洞啊，那个洞是我祖亚伯拉罕买来的，现在在那里面已经葬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又葬了以撒和黎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所以要把我葬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再次确认啊，就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因为埃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哪里呢？在迦南地，在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要回到那里才是我们的家。然后雅各祝福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到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其实33节呢，应该放在50章一起讲啊。这个我等到明天灵修的时候一起讲，因为49章的33节，如果放到50章呢，正好形成一个交叉结构啊，从雅各的死到约瑟的死，形成一个交叉结构。这个等到50章的时候再跟大家灵修啊。好，这是今天的49章的经文。